我首先跟各位说圣诞快乐。这些日子一见了面呢，特别在国外，第一句话就圣诞快乐。也许你们注意美国大选的啊，今年美国选了一个新的总统。如果你注意这个 Donald Trump，他在竞选的时候，初选的时候，他就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以后我们一定要说圣诞快乐，不要说假期快乐。”因为，美国不知不觉的哈，在远离主了哈，对于。他当初你知道美国的这个建国的基础啊，是完全在于对主耶稣的信仰。现在是经过200多年嘛，尤其是在这50年之间，我们来到美国将近50年了。那我一直在观察美国的社会啊，政治啊，还有信仰方面的情况啊，那就是一直都在走下坡，走到一个地步，就是学校里也不能祷告了，也不能读经了，还有呢有的公众场合政府大厦呢也不能够再有那些10条诫命啊都把它列出来。好像逐渐逐渐的哈、哦、把那个美国当初的那个信仰啊就从这个国家人民社会的生活中呢就逐渐的挪去。那这个 Donald Trump， 我注意到哈，在国内跟台湾海外那个翻译啊都不一样，啊，那英文不会变的 Donald Trump 这样，啊，他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说圣诞快乐，不要再说这个假期快乐 Happy Holidays 假期快乐，嗯。那么还有呢，他在竞选的时候，曾经到一个美国最大的基督教大学，去演讲，好的，那些当然都是基督教大学了。他，强调说，我们一定要保护基督教，他说。We must protect Christianity. 所以他当选以后，我个人，我相信也有别的人都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美国的这个属灵的气氛呢，开始又转好了，开始转变了。那样慢慢慢慢的。你知道在过去8年呢，这个奥巴马当总统啊，他不说 Merry Christmas， 而且把那些同性恋的那些提倡者倡导者邀请到白宫，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他做了。所以感谢主。我们昨天我还说至少在未来的4年说不定8年当中啊我们可以听到白宫的主人还有白宫的人都在圣诞节的时候说圣诞快乐圣诞快乐。赞美主。而且你要注意这个中文啊圣诞。是神圣的诞生， 不是一般人的。我们平常说圣诞圣诞也说了惯了，没有什么感觉。这个中文的翻译是神圣的诞生，耶稣的降生，乃是神圣的降生。因为天使向玛利亚来报信的时候，特别说着说，你要生的这个孩子，他要称为圣者 ，the Holy One， 圣者。当然，除了神以外，谁是圣者呢？所以啊，这个圣诞节，圣诞这两个字，我觉得我们用的时候，哦，不要太这样子轻易的这样过去，要体会。还有呢，我们每一次提到那个圣灵的时候，我们说圣灵圣灵圣灵，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哈。其实那个应该是翻作神圣之灵，神圣的灵就是神的灵， Holy Spirit。 我也看到过有一些领受了灵恩呢，还在那个初步阶段里头，好像很好玩，很可笑，哈哈哈，倒地啊，什么说方言啊，那都是不知道神的灵是神圣之灵。信徒之所以称为圣徒，记得。不是因为这个信徒啊完全圣洁了，乃是因为圣灵在他的里面，乃是因为哈、啊、那一位圣者在他的里面，所以呢，他就变成了圣徒了。不是说他完全成圣了，他是一个圣人了哈、啊，乃是在他里面的圣灵是神圣的，是圣洁的。我们平常提到圣洁啊，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难免我们就会讲到了哦，他也不赌钱，也不抽烟，也不打牌，也不吃喝嫖赌，都没有了。过一个正经的生活，就是圣洁的生活。不是，这个不信耶稣的人也有可能啊，有一些比如道德观念很重的啊，有些道德标准很高的，他们的生活外表哦，甚至于超过于基督徒。所谓的圣洁，是因为圣者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能够称为圣洁是从哪里开始呢？是从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开始，是从这一位圣者在我们里面开始。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那里哈、啊，讲到那个有不信的儿女，父母是信主了，儿女还没有信。那里特别只说到，哦，连他们的儿女啊都是圣洁的，因为父母信主呢，乃是那位圣者在他们家里，所以这个家包括孩子的还没有信之内，是圣洁的家。这就是圣徒的意思，圣徒之家。感谢主。也谢谢啊，弟兄姐妹，有的给我们来信，有的转告，跟我们说圣诞快乐，新年快乐，也为我们祷告啊。我们非常的 有福气。我常常跟师母说，我们多么有福气。神给了我们七个儿女，他们都结婚了，感谢主，神也都祝福他们。那之外呢，神又赐给我们越来越多的属灵的儿女，我们真是太有福气了。我不知道怎么说，真是我们常常所说的恩上加恩啊，福上加福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我昨天发给各位同工的信，大概你们都看到了好像我们越来越成为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大家庭，一个神的家。我特别在信里面指出来这个 JMI 的形成，你要是问我怎么形成的我真的我也觉得很奇妙。也许你们很少人知道我们来美国一直都是住在华盛顿 DC 的那个地区，在那住了30多年。孩子都在那长大的，有一个孩子那出生的，然后15年前，就是2001年的时候，神就把我们带到达拉斯来。当时来的时候，很多人都在问，包括我们自己的孩子说，为什么搬到达拉斯？那个地方谁都不认识，跑到达拉斯做什么？我那个时候也很难回答他们，但是我很清楚，是神把我们带到达拉斯来。有一点很像这个神呼召亚伯拉罕要离开他的本地、本家、本族。要往迦南的去。可是圣经说，他出来的时候到哪里去他都不知道。他只知道他所跟随的神是信实可靠的，他的带领是不会错的。我们那个时候来到达拉斯呢，主要的神的第一步的引导就是有一个家庭，这个姐妹呢是一个很爱主的姐妹，她也有几位和她在一起追求，在她家里有一个祷告会，他们是去一个很大的教会，在达拉斯可以说人数或者历史可能最悠久的一个教会，但是他有几位少数的姐妹在他家里追求，是他个人邀请我们从 DC 来，在他家里面呢有聚会，有个几天的聚会，他接待我们，他为我们买机票，这是我们来达拉斯的那个开始。那第一次邀请，然后第二次又邀请了。那我也发现呢，他们几个姐妹呢，真的是很渴慕，很爱主。我的领受呢，这些年来就是不在乎人多人少，乃在乎那些真正渴慕要主、追求主的人。即使是2、3个都要注意，都不可以轻视。所以我们就这样来，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那第三次来的时候呢，来的弟兄姐妹也 也多了几位了。第三次来的时候呢，有一天早上醒过来，主就有一句话告诉我，他说，哦，这里有一群羊，流离失所，如同没有牧人一般，我要你来照顾他们。那个时候我在 DC 还是在牧会嘛，但是很清楚以后神就兴起环境来，就是让有的弟兄姐妹愿意接待我们，然后呢他又带我们去看房子的细节我就不说了哈，因为今天我们要有很多的事情要在现场要交通。那后来我们求好几个印证，其中有一个印证啊，就是我们刚刚把 DC 的房子卖了。那卖的那个款呢也有一点支配，然后剩下来我们自己呢可以在达拉斯可以买一栋普通的房子，不大不小，而且呢不能太贵。所以我们在求的印证当中啊，当时啊有五六栋房子我们去看了。我们所求的就是说那个条件，我们跟神开的条件啊，也不容易，因为没有那个价钱。所以后来我们看到最后一栋呢，那个卖主啊就愿意降价，而且降到我们向神所求的那个价钱。而且这个房子的这个条件呢，也是照着我们所向神所求的，比如至少有三个卧房啊，那个客厅啊可以聚会，至少可以容纳20个人啊。我们这些条件呢都开给，在祷告中啊都开给神，没有别人知道。所以后来神就是带我们找到了这样一栋房子，所以我们就没话说，那时候啊就决定搬过来。搬过来呢真的也不知道前面的道路该怎么样，只知道跟随圣灵，也只知道啊就是这一步是圣灵带领的，我们就跟那下一步怎么走我们不知道。所以就这样来了达拉斯。那么可以说可以说也等了好多年。感谢主神呢也打发了几位姐妹，就是现在哈主要是我们GMR 的几位同工。别人呢来了都待不住走了。就是他们这几位忍耐学习。你要知道在一个团体里头啊不容易，就是大家能够和谐的相处，不要说是彼此切实相爱啊，就是大家和平共存，就是不要闹事和谐那就不容易。因为来到这个团体，这个团体的领导人还有团体啊肢体之间的那个关系，人际关系啊，因为个人都有一些意见呢，我们来到一起都有一些意见，人对人不要说是外人呢，就是连夫妻啊都有一点嫌长嫌短的，不容易相处。但是呢所以很多人来了以后就 看看这个看不惯，看那个也看不惯啊。哦，那有的人要来听我讲道，那我也没有讲道，所以他们觉得没什么意思啊，又觉得我们这样做法，这样跟随圣灵啊，那有问题，又不对，他们不赞成，所以呢，也不能改我们。你看，我们是在学习跟随圣灵啊，哦，而且我们有圣经。圣经的准则，我想我们不会，所以前后啊这十几年来的，来过的人上百人，但是真正留下的哈，就是这几位现在你们所认识的接麦的几位同工，胭脂。神在15年前带我们来的时候啊，他早就计划这个 JMI 这个事工，这个网校，他早就知道，哦，有那么多渴慕主、爱主、寻求主的人，他们在寻找。啊，那个，比如我们明年的网校啊，今年报名虽然截止了。还是有人还要想报名，我最后问他们的数字呢，各地加起来呢，差不多有1500个学员这样。我们不知道，但是神早就知道，他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你，拣选我，所以在现在建麦的。几个同工弟兄和姐妹啊，都是经过长时间的考验，啊，长时间的被神来制作、来改变，一直到今天，啊，能够真的是彼此确实相爱了，不是说我们的缺点都没有了啊。都还有，每个人都有他的软弱，都有他的缺点。那么这些呢，正如哈圣经所说的哈，爱能够遮掩许多的过错。我们有了爱了，那些彼此意见不合的、看不惯的、不喜欢的那些哈，就看不见了，就不存，好像不存在了那样。感谢主，这都是神做的，呀，所以你要是问这个 JMI 的历史呢，它就是这么来的。我今天好像给你们稍微补充一点哈，昨天我写的信呢，我主要的就是，要表达的呢，就是主让我看见，这不是一个人为的组织。啊，这是，圣灵把我们就这样很自然的就连接在一起，但是它有一个目的的，那个目的就是我们要得着它，与它有更深的连接，认识它，经历它。我们得着它，经历它以后，然后我们才知道。是多么值得要把它传扬出去，要把它介绍给别人。我想就是，特别是在我们周一哈，我们都是在主里面同工啊，学习上彼此相爱啊，我也很感谢主，你们看得起我们，把我们好像当做属灵的爸爸妈妈。其实都是主所做的呀，这一群这个团体怎么来的呢？就是怎么来的，那么当然还有其他，以后有机会的我再跟大家提啊，就是知道我们乃是圣灵把我们这样串联。在一起的，是在同一个圣灵的水流里面， 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愿望啊，就是要爱主，单纯的爱他，要得着他，要认识他。而且呢，我们的生活呢，就是紧紧跟随圣灵，跟随神的灵。至于说以后如何呢，真的我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预定的计划，没有什么预定的目标，一定要达到一个什么什么关键，因为这是圣灵自己的工作，是神啊把我们每一个人所招来的。就是连我们啊能够这样在主里彼此相爱，这都是神所做的。以人的这个感情来说呢，我们好多还不够认识的。虽然有一部分呢，我们见过面啦，来参加我们的特会啊，但是啊，好多还是不熟悉。啊，我觉得即使是在周一的啊这个同工训练会里面呢，有一些我还是不熟悉。我就是很希望跟你们多有一些沟通啊，我也再一次的邀请你们，就是很自由的给我写信啊，或者你有微信啊，我是没有加入这个微信群的哈，就是因为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花时间在这些事上。可是你们可以哈，在群里的可以请别人转达，我们同工比如志祥啊，还有雅玲啊，盛秋啊，小静啊，现在慢慢你们都熟了啊，慧杰，那赖牧师你们也跟他很熟啊，赖牧师我们常常通电话，他也常常给我写 email， 我呢就是尽量的，如果我没有时间，我也会请他们转告，我一定会有回应给你们。我是希望多有一点互动，慢慢的我们就更加熟悉。我们也为明年哈，该特会还该有的聚会祷告，比如明年夏天纽约营地的聚会完了以后，该做一些什么，我们正在祷告寻求中啊，我们等待圣灵指示我们。但是我们何等的盼望能够多有机会，至少从周一的同工会开始啊，一个一个的呢我们都能够熟悉呀。我昨天的信啊写得很清楚，神真的是把那个一家人的啊，这个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这个圣经的真理还有这个实际啊，现在已经是坐在我们当中，只是范围还不够扩大。我希望呢能够渐渐的能够扩大，从达拉斯然后就扩大到啊我们周一同工的中间各地。我们就像那个启示录第十四章啊那里所说的那144,000人呢啊，他们都是童女啊，童女就是单纯爱主的，单单要主的意思啊。我不要用人的观念来领会这个童女，就是在耶稣之外没有所爱的。那144,000人呢啊，他们就是那跟随羔羊，无限的跟随啊！你要注意，那里就讲的哈，无论羔羊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那这一班人因为一直跟随羔羊呢，走到后来呢， 他们口里唱不出谎言，就是说没有一点虚假了，完全都是那么真实，而且他们是圣洁的，没有沾染过这个世界的误会的，没有在耶稣之外再去崇拜什么的，这一般人。当然这帮人就是后来被神所建造成为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我相信我们这样无限的跟随到后来一定是在城里面。因为只要你跟这位建筑师这位建造圣城新耶路撒冷的建筑你跟他连在一起当然。一定是被建造，所以，我再说，我们与主的连接是多么重要。要记得，不是与什么团体、教会、事工连接，乃是与主的连接，与圣灵的连接，与主的道，那个生命之道的那个连接，这才是。神的旨意或者说这是神在永远里面所定的旨意其他的所有的连结都是暂时的即使是夫妻的关系也有一天也会也有离开世界只中断所有的关系都会中断唯独我们与主的关系，那个连接，那是永远的。感谢主。好，或者我再趁这个机会哈，再接着说一点关于那个明年网校的事情因为也还有两个多礼拜就要开始了。我在这里要特别谢谢各位督导这个也就是辅导或者说你们这一阵子报名啊还有啊帮助你们的同工你们左右手的那些助理得力的助理在这里也特别的谢谢你们因为这个 JMI 的事故在我的感觉里我相信我们的同工也是这样感觉不是一两个人所能够承担的不是少数几个人所能承担的乃是需要我们全体众同工众仆人众使女一起来才能够做这个才能够与圣灵配合或者说才能够让圣灵能够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来成全成就神所定的旨意所以我们不能缺少一个你们的同工在线上的这70多位的同工我也可以这么说我们的网校还有未来这个内在生活的这个信息是否能够传开这个网校是否能够得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于我们在各地的特会还有各地的课室小组的牧养是否能够真是按照神的心意这样来往前呢我觉得完全在乎我们周一的这一群同工督导同工完全在你们的身上我们的大家长 当然是我们的天父主耶稣。我们的最大的老师啊，就是圣灵。我们也常常说，我们这个网校哈的校长们是圣灵，我们都是一些工作人员，我们都是神的工人。但是我们就是与圣灵来配合。这个保罗所教导的这个肢体互相做肢体啊，这个教会或者说我们现在实际上是神的一个无形的教会，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属灵的教会啊，就是基督的身体，是一个无形的看不见，分散在各地，而确实呢，在圣灵里面是一个身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说哈，我们肢体虽然多人多，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为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呢是宇宙性的，所以我说无形的，就是你很难又说这个团体它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在圣灵里面，都是在那个好像我所说的是一个生命的连接。这个所谓基督的身体呢，就是与主的连接，是基督来做这个身体的内容、生命和能力，是活的能力。这是一个，因为是属灵的，所以它是无形的，很难你给它定一个形。如果你要有任何一个模式的话呢，那么就是主耶稣在地上啊，他就是我们最好的模式。我们平常所说的那个机构啊啊组织啊啊所谓的体制啊，那都是人为的呀。那真正要是说你要看到底什么个模式，什么样子是对的呢？就是主耶稣活在地上，他就是凡事遵行神的旨意，不照自己的意思，只照神的意思。他对人就是爱，他来就是来帮助人，他就是舍己，他从来没有想到他自己。这个是圣经里面可以说最具体的那个模式。所以保罗讲到主耶稣的时候呢，他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然后从他的身上这样活出来。我们也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不是一个组织，我们乃是一个生命的连结。我们因为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乃是圣灵啊，他把我们放在一个流里面呢，使我们连接在一起的。所以这个这就是这个脉啊。那我们这样认识了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从哪里来啊，往哪里去呢？当然只有圣灵知道，我们就是跟随他。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等到我们这个世界的旅途啊走完了以后呢，那我们就回到天家，回到天上，那是我们的归属。赞美主。好，我就特别的这样谢谢你们，并且呢好像有一个托付啊，就是明年开始的网校。那是真正你们开始牧养主的羊群的时候，是为了爱主，是来牧养他们。这个督导哈，我们是姑且用了哈，因为也比较 很达意啊。这个督导呢，在圣经里面呢，那个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啊，保罗就用这个字叫监督，监督啊，这是中文圣经的翻译啊。他那里说到哈，人如果是要羡慕这个监督的职分，我记得，这就是羡慕善工。他特别那里提到，你可以翻呢哈，可以翻一翻《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一节那里说哈，他说你要想得到这个监督的职分呢。这是羡慕善工的这个话是可信的。中文表达的不够，说这个羡慕善工啊，那个原来的意思呢，这是最好的一种服侍。你要在这个世界上，要希望能够，是在事业上啊，能够有什么成就啊，那这个。羡慕做监督，就是照顾神的羊群，这是最好的工作。那我能够有一点体会呢，那就是我在没有全职服侍主之前呢，我在这个媒体台湾啊、香港啊，然后回到美国来，在纽约，在 DC 我的一直都是在这个媒体新闻界工作，那前后呢有不同有13、14个这样职位，外勤的、内勤的、编辑的那后来当然就也提升我当了社长，就是里里外外，而且跟中国人在一起共事啊，也跟外国人。我在香港啊，那一间英文报纸里头，我当一个小主管呢，就在我底下呢，有好几国的人，各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印度这个，都跟他们共事过。所以等到我全职服侍以后，一直到今天的话呢，我能够体会保罗所说的哈。你要是想得到这个监督的职分，这是羡慕善工，这是最，可以说最高的一种的职业或者一种事业，因为你是来服侍神，而且呢，你服侍的对象乃是人的灵魂体三方面的需要，你都得要来服侍。那你是直接跟这位创造天地的主啊，向他负责，他是你的老板，你说你还有什么老板比他更好？但是那个中文的监督在英文里面呢，英文里面有两个翻译，一个呢就 bishop 监督。还有一个呢是 overseer 呢是比较大一点。所谓 overseer 呢，seer 是一个看的人啊，over 呢你是全面在那里照顾，所以那里所说的监督就是教会的牧师、牧者了就是。所谓小组的带领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监督，overseer 就是你呀，一直在注意各方面，在注意，你在注意全局全面，你那个课室，你那个小组，或者你所督导的那一群课室你都在照顾他们，都在留心他们的需要。就如我有一次在这里分享，作者，你要留心，你要留心知道你羊群的状况。 所以我就是也是趁这个机会哈，就等于说托付，因为我不可能照顾的那么多，我在家里头呢，我只能为你们祷告，那你们呢，在当地呢，你们就好好的照顾啊，你们下面的这些课室，还有小组，为他们祷告，牧养他们，这样，那然后从这些课室小组里面呢，再继续产生牧人，我们，好像有点像生孩子一样的，这样的话，这个沉船，内在生活信息的沉船呢，才能够延续下去。所以，我也在这里，也等于是说，托付给你们了。我相信这是主托付给我们的，可是不是托付给我一个人的，是托付给我们大家，尤其是周一同工训练会上面的人，你们要好好的照顾你们的羊群，多为他们祷告，这样的话，神的心意才能够达到。当我第一次接到那个报名截止的这个人数的时候我当时只有一个反应一个回应，我就说主啊，但愿这1500人他们的名字都记在天上生命册上，不是单单记在我们 GMI 的报名册上，每一位都记载在生命册上。哦，你们都知道，主耶稣有一次门徒们呢回来，出去，鬼都服了，他们好兴奋，他们就跟主报告主耶稣就说：“你们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呢，你们这样的高兴你们要因为你们的名字记在天上，记在生命册上。”这是我的祷告，我希望你们，各位，督导，还有个课室小组的负责人，都能够这样祷告，为自己，为学员，我也真是求主把他那个牧人的心呢，也都放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甚至于我们也能够。像他对父神所说的：“你交托给我的，我没有失落一个，除了那个灭亡之子，就是出卖耶稣的犹大没有一个是失落的。”巴不得我们这个网校开始以后当然那个新的课室的带领人呢，那个也可以说实际上是个小组长有的可能还没有产生，我们正在祷告当中。呀，我们达拉斯还有台湾各地都在祷告。我相信主会显明的，新成立的课室，相信主会显明他们，主把那个牧人的那个心呢，多少放在他们的里面呢，他们就知道会照顾。跟他们在一起的弟兄姐妹，那种就是主所说的，要牧养我的羊，要喂养我的小羊，我就这样就托付给各位。那我们的周一的聚会当然每两个星期还是会有一次因为，牧养教会就好像，好像在，主持一个家一样的这个事情做不完的，学不完的。你们做爸爸妈妈，特别是，有家的，你就知道，有孩子，事情永远做不完。那我们如果真的是在神的家里面来学习。尽忠做一个忠心的好管家呢，那事情做不完，所以一直都要有学习的。所以这个 周一呢，这是我们一个长期的一个通工的训练。好，那下面的时间哈，我上一次曾经说，要用一点时间给你们好好的来，查考这个圣经哈，关于那个圣灵的洗的问题。这也是因为，马来西亚丰联牧师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啊，今天我们，下面的时间，我想会用来，那在我没有啊给你们查考这个，关于圣灵洗的这个问题之前呢，首先，我们要介绍啊，今天第一次，来开始的，周正祥牧师，那个是上海余孝礼牧师推荐的。那我想，我们就请余牧师你来介绍他一下，然后，请周正祥牧师呢，可以跟我分享一点他个人的见证，好不好？
走吧，各位牧者同工人平安。我认识周正祥牧师有5、6年的时间了。他的老家是黑龙江的，属于河南方城下面的大庆团队，就是方城，中国五大家的方城团队牧养大庆，大庆呢又牧养他们。牧养宜安，牧养他们。那他是被从黑龙江差派到天津开拓教会的。那他们老家也曾经去过香港，参加过内在生活聚会。后来经过山东麦叔的刘姊妹介绍，来到上海参加我们所安排的聚会。后来就。不断保持联系，多次来过上海参加过聚会。那他下面有好多弟兄姊妹都是比较喜欢内在生活的，他们觉得非常的好。这个同工们就觉得他们来上海参加聚会以后都有很大的改变，包括其他同工，所以他们这些年一直在追求。也去过香港参加，来上海有多次，他下面因为参加的人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我督导他比较远，比较有点困难，我就想推荐他成为督导，因为他下面有20多个小组，他可以直接来督导，情况就是这样，谢谢。好，走吧，我就报告到这里哈。
哦，好啊，
好。
那周正祥是正祥牧师呢？那个，我们在等他的时候，关于那个笔记啊，记笔记的事，志祥，你要不要跟大家说一说？你也许比较说得清楚一点。你不是说曼玲会写一些，一些原则吗？你。
好，就是明年网校课程开始之后，我们周五班跟周六班加在一起会有42堂课程笔记，那就希望督导跟同工们大家可以来认领1堂。那做笔记的原则跟方式，曼宁姐妹她已经写出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原则。那我刚刚已经发在督导群里面了。那我想做笔记的方式，我请曼宁姐妹简单的介绍一下，好的。
曼玲，你说，你跟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我们格式的话，是建议说用要点式的方式记录，就是一点一点的要点。这样子的话，就不用担心说前后的关系，你就一点点记下来。然后呢，除了重点以外，你觉得有恩高的话，就把它抓出来， 作为一点这样子。然后如果讲员有提到英文字或原文的话，就请你要写出来，因为原文是不对等的，语文是不对等的。那尽量叫讲员他说的话写，然后必要的时候可以摘要，可是不要加自己的意思或是解读，用自己的领悟这样写下去，就是尽量照牧师他讲的话写下来。还有一个就是有关于经文的表示方式，如果经文列出来的时候，要先去查考圣经，确定经文还有标示出出处，因为有时候我们记笔记很快，有可能会笔误，所以凡是你要打进去的，你要再去 check 一下原文，看对不对。那如果牧师是引用经文是用总括的方式的时候，也就是说他是那种summarize 那种总括的时候的，那时候你只要在经文前面加一个参考的一字，让大家就知道说大概是从哪里出来的。那我们经文一般是用和合本圣经，如果用其他的牧师有时候会讲到其他的那个版本的话，那个时候就请你也要标示说那它是怎么样的，是什么版本。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有时候牧师他会提到一些经文，可是他没有说出处，那你就记笔记的时候你在旁边做一个记号，那个结束之后就是说你还是要标，如果尽量标，你有感觉有时候圣灵会让我们知道说那是在哪里，你就做一个记号，然后还是要去确定一下是不是从那里出来。然后我们建议说笔记打完之后从头到尾的读一次，检查两件事，一个是看顺是不是很通顺，还有一个看有没有打错字，就是这样子。
好，感谢主。那个你们如果有看到那个周六交流会的那个要点笔记的要点，那就是曼玲姐妹她所做的，可以参考。我就刚才想到，你要是做笔记的人哈，也许会帮助你对圣经渐渐的哈比较熟悉。因为你要去查考，比如说我没有提到那个出处，我用了经文，那你就要去查，就是这个很好的一种一个操练。慢慢的就会，我也很感谢主有时候我没有提到那个经文的出处呢，曼玲姐妹她就找出来了，这样有时候我引用的未必全部都是圣经上的话，有时候她就会改成圣经上的话，我觉得这个很好大家好。那个周振霞牧师你上线了吗？你的声音试试看，大家可以听到吗？芷珊有告诉他怎么上线吗？
有。
哦。
他应该进来了。
如果进来了，请你说话试试看声音怎么样。在这个时候呢，我希望大家能够把圣经啊预备好，因为等一下我们要查考关于那个圣灵的洗的问题啊。不知道你们是不是都还记得那个，奉勉牧师所提的问题哈？我没有在手边，但是我记得呢，就是他第一个问题，也就是圣灵的洗跟圣灵充满有什么分别啊？那么第二，如何能够保持圣灵充满？那第三呢，好像是圣灵充满与住在主里面有什么关联？他提的哈，好像主要就是这三个问题。 那个你们把圣经预备好，我们要查很多地方，这样。子祥，你有问问那个周振霞进来了没有？
对，我有看到他进来，麻烦你说话试试看。
好，我先介绍一下自己。啊，我叫周振霞，现在在天津滨海新区服侍。嗯，我首先先感谢一下于老师，我是2012年认识于老师的。嗯，也可以说内在生活是于老师带我入门的，他是我的启蒙老师。嗯，那我先介绍一下自己的一些经历。嗯，我们现在服侍有14个小组在那个网络课程上听课。啊，一直在听咱们网校的课程，非常好。我想介绍一下的就是我们的改变吧。之前我们的服侍有点就像知识性的和理性的那样的服侍。打12年开始，我们进入等候内在生活里，那我就跟大家分享点见证。在我们小组里面有一个姐妹，她的性格是很急躁的。我们在一起过那段生活以后，因为她家庭的有点问题，比如说她丈夫喝酒，她喝大酒，就是喝到什么程度的，她每次喝酒都要尿床的典型的。我觉得很尴尬的，但是原来他俩总是因为这件事情吵架，后来我们就开始服侍他，服侍他就和他讲说，怎么来服侍个丈夫，怎么告诉他，在那段生活里课程学会像主耶稣，他开始告诉我们说他做不到，后来我们也和他讲说，如果我们犯的错误，应该比你丈夫在主耶稣里面犯的错误还多，但是主从来都接纳我们，不饶恕我们。当时他听了以后，他说：“我靠着主试试吧。”经过一个半月以后，这个姐妹和我分享，她说：“周姐，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我丈夫要信耶稣，要进教会。”我就非常替他高兴。我说：“为什么呢？”他说。自打她丈夫再喝大酒以后，她就是服侍他，给他做点醒酒的饮食，完了就怎么样爱他。她丈夫突然就有一个举动，她就流泪了。丈夫就说我要参加聚会，而且这个丈夫参加聚会以后，他家有两个儿子，她丈夫说我要把我的两个儿子也奉献给神，真的非常感谢神。这是其中的一个见证。还有一个弟兄，于老师在吗？就是今年上半年去你那里学习的一个弟兄，我推荐的，他是王弟兄。从上海于老师那学习了十天，回来以后非常有改变，因为原来他不是我们教会的，是我们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区的一个教会的。我记得于老师非常的记得这个弟兄，回来以后他就找我交通。他说我想上你们教会，因为这个弟兄啊，他和我头十多年我们就是个人有关系，但是不在一间教会。我推荐他两本书，就是周牧师的内在生活的跟随圣灵和认识圣灵的书。他看了这两本书以后他就对耶稣有一个新的认识。因为他们的教会是不开放的，就是对圣灵充满。和观音提圣灵这两个字都不可以的，还有说方言更不可以。后来他和我交通过，今年上半年的时候他非常软弱，他说他想回去学习，我就介绍到于老师那里。他回来以后，就找到我，他说他要上我的教会来，跟我说我应该找祷告，我看可不可以。后来他跟我讲，他说如果你不让我去你教会，我也要换一个教会。然后我说那这样的，既然你有这样的选择，那你就先上到我这个教会吧。我就觉得跟大家一起 像这个内在生活在网上，我们有14个小组，每个弟兄姐妹都有很多的改变，真的感谢神，我就分享这里了，谢谢大家，谢谢周牧师，谢谢周牧师的同工，也谢谢大家对我的分享。
好，谢谢你，郑小牧师呀，感谢主，以后有机会还要继续的跟我们大家分享，好。
好的，谢谢。
我觉得我们周一的同工啊，也一定有很多的见证，很多人误会的经验。我希望呢，以后啊，最好每一次有一两位能够跟大家有一点分享。借此机会呢，我们呢，能够彼此多一点认识。好，感谢主。好，我们一起来哈、看这个，圣灵的喜。这个题目呢，是需要，真的需要专门写一本书。可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对圣灵的认识，从这个对于圣灵的认识来开始说啊。那个，我们先看那个约翰福音第四章。如果你们以后能够有一点专题的查经，或者是专题的读经，个人也可以这样啊。那如果是有一般弟兄姐妹在一起呢，当然也是也可以，就是这个专题的查经，例如说专查圣灵的喜啊，那大家在一起那。我想几个人小组每一个人比较好，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些不同的领受，那把这些领受如果加起来的话呢那就会更丰富一点。我们第二呢，就是你们如果有时间呢，先从这个约翰福音开始啊，我们鼓励那个初信主的弟兄姐妹呢，你要读圣经啊，你需要先从新约圣经开始，先从四福音开始啊。那我觉得这个约翰福音呢，是特别讲到生命圣灵的一卷福音书。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关于圣灵的教导。如果你能够从头到尾把约翰福音能够看一遍，看两遍三遍当然更好。那么你看的时候呢，你把那个关于圣灵的部分有时候直接提到圣灵，有的时候呢耶稣就是指着圣灵说的这一类的经文呢，把它用红笔画出来。那个这第一遍这样做比较好，你就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为什么我推荐这个约翰福音呢？因为约翰福音是特别是约翰在他晚年呢90多岁，过了90岁时候他所写的，那么他所说的都是他的生命的经历，都是他所活出来的。所以你多看多吸收我是到了晚年呢，就对约翰福音特别的有领受，特别的欣赏，觉得他讲的话都是深入浅出，有时候他一句话里面呢，真是所包含的意思很多很多啊。我们先看那个第四章，好吧，我们就是快一点，简单一点啊，24节。约翰福音第四章24节，神是个灵，或无个字，那个小字里面呢，就是神是灵，神就是圣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那耶稣前面呢所说的就是说。21节开始他说，耶稣说，夫人你当信我， 这个信我、啊、要记得不是信在肉身的耶稣，当然主耶稣在他跟前，这时候他在肉身里面，他当然相信是耶稣，可是耶稣说你要信我，这个我呢是特别指着他下面要说的父神，或者父神的灵，或者说神就是灵。时候将到呢、啊、你们拜父，这个时候他说的父就是要引到圣灵了，因为神就是灵，父就是灵、啊、也不在这第三山，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呢是从犹太人出来的。23节，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或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或诚实来拜他。所以耶稣讲了两次啊，要拜神的啊，也必须要用心灵或诚实来拜他。这个中文的翻译呢，是说必须用心灵或诚实。那个英文的翻译呢，不是用，乃是在灵里和真实里面来拜他。在灵里就是这个他的不同，他的那个关键在哪里呢啊，在灵里和不在灵里呢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你在灵里啊，就是在神里面与神有接触。你如果没有在灵里面，你就是在肉体里面，在人的里面，在传统的里面，字句的里面，说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领域。英文的翻译就比较清楚啊，就是神是灵，所以你拜他的啊，必须要在灵里 ，must worship in spirit, in truth。它是一个用和在之问的两个不同的意思。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呢，你能够找到有一点原文的参考书啊，这个原文的注解，有的比如啊台湾有出版，我相信你国内可以买到，有的它是有原文的编号，根据那个编号你可以查到那个原文的字典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而且在中文的圣经里面它怎么翻译，有不同的翻译啊，它都会告诉你。这就是你读经的时候呢比较细读了，研读了，就是这样，就是要花一点时间。这种普通读经的话不容易啊读出这些差别来。那这里我们第一要知道的就是说，主他告诉我们神就是灵，他在没有成为肉身之前他就是灵，还记得、哦、神他为什么圣经他既然是灵，为什么圣经说到他是父子圣灵啊，这是说到神跟我们的关系，神只有一位，要记得我们不能够读出三位神来，神只有一位，但是他跟我们的关系呢是我们的父。这个是我们的父的意思呢，就是啊，我们是从圣灵生的，我们是从他而来的。他是我们的父呢，就是他是源头，不要说你我是他造的，万有都是从他而来。那特别讲到我们的重生，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呢不是讲到吗、哦、你翻到第一章他是从太初就讲起，就是 从还没有万物造出来之前，他就来讲到神。那里他介绍的时候呢，他就神就是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主耶稣来的时候呢，他就告诉我们说，神是灵，你要拜神，你要跟神有来往，你要认识他，你要经历他，要记得必须要在灵里面，而且要在诚实，就是在真实的里面，就是你如果真的相信他就是真的，你如果不信他，你就是怀疑，你不知道他是真是假啊。所以对神只有一事，不能心怀二意，因为他是神，他永远是真的，他是真神。特别在约翰一书后面呢，约翰一书第五章结束的时候啊，他说那位真实的神是真实的，那位真实的已经在你们里面了，你们就不要再去拜偶像了，再到外面去崇拜什么。那他第一章讲到，或者我们也都读一读，这样我们就比较有一个比较完全的一个了解，到底约翰呢，他在说什么。那么他就介绍太初的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这个道太初与神同在。然后第三节说到万有都是他造的，然后第四节呢就说到跟人的关系了，说到这个道啊是什么，这位神是什么。第四节呢就是生命，生命在他里头，生命在神的里头，生命在道里面，生命也在灵里面，特别是圣灵，他是赐生命的灵，他是叫人活的灵。什么时候圣灵来了我们就活了。为什么一个基督徒被圣灵充满以后啊，他就火热起来，他活了，因为圣灵啊，生命在他的里面。譬如有的人不知道这个圣灵是赐生命的灵，所以他把灵恩呢、跟生命就分开啊、我们要注重生命，我们也不要注重灵恩啊。其实他是不知道，那个你注重灵恩就是注重生命，因为圣灵是赐生命的灵，是叫人活的灵，是叫人得能力的灵。那当然是。就是神，神是叫人活的，他是叫死人复活的，是无变有的，那他继续讲下说，这个生命在他里面呢，这个生命跟人什么关系呢？这个生命啊，就是人的光，这个光是里面的光，是叫人看到他自己里面他所看不见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生命啊，我们如果没有基督的生命，没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呢啊，我们永远是黑暗。在主耶稣看来，我们永远是瞎眼的人。所以他说，生命在他里面呢，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他又指出啊，这个事实来，他说，光照在黑暗里面呢，黑暗却不接受光。圣诞节啊。也可以说就是光照在黑暗里面，可是真正接受这个光的人不多，虽然全世界都在庆祝圣诞节呢，但是他们还是不知道他来，耶稣来就是光来，这光要照亮世界上所有的人，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接受，那么只有那些信他名的人。那个第九节哈，他特别说到，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在世上的人。这个，那么你，读约翰一书的时候，假如你能够把约翰一书跟约翰福音连起来读呢，那更好，那你的领受会更多啊。那约翰一书啊，第七节那里就第八节说。神就是光， 在他毫无黑暗。你要记得这个时候耶稣讲神就是灵，约翰说神就是光，那么约翰呢在这里他也说哈、啊，这个道就是光，它是生命之光。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啊，他是神，他是话，他是光，他是灵，他是活水，这些都是可以说指着神呢描述他不同的方面。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从圣灵开始呢？因为你要知道圣灵就是神的灵，就是神他自己，那就比较容易。那以后呢，你对于圣灵的工作、圣灵的经历、圣灵的喜、圣灵的充满，你就比较容易领会，容易领会的更深一点。然后他就讲到，或者我们第九节完了，继续再读下去哈，第十节哈，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呢却不认识他。我记得周六交流会哈。过去这个交流会我特别讲到耶稣的显现，因为他在世界上，可是呢很多人不认识他啊。这个他在显现，我们看到的乃是人或者乃是神迹奇事，我们却没有看到那个背后看不见的神，就是他已经在世界上。所以我上个交流会我就特别说，我们怎么知道耶稣的显现呢？怎么能够认出这就是耶稣呢？我举了一些例子啊，你们都还记得。他在世界上，世界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认不认识他。第十一节啊，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所以约翰一再的提到啊，这个世界是他造的，这个世界是属于他的啊，可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呢，人却没有接受他。但是有一般人，他就讲到第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就是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 ，OK， 我们都接待他，相信啊，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对。那第十三节就说到怎么成为神的儿女的，他说哈，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对，乃是从神生的。怎么生的呢？是从圣灵重生的，因为神就是灵。你在这个时候啊，你讲了从神生的，那你就要联想到啊，从圣灵生的。那约翰呢，你读到第三章的时候啊，约翰为什么特别把那个耶稣跟尼哥底母的这段谈话要写出来呢？这个太重要了，这个其他的福音书里面都没有提到，但是只有在约翰福音里讲到这个重生的问题。如果你没有重生，你是在一个物质界看得见人的世界，短暂的世界里面。如果你重生了以后，你就进入到另外一个看不见的世界，而却是永远的世界。那个世界呢，圣经有不同的称呼，天国、神国、灵里，不在肉体里啊，天上属天的境界啊，等等这些啊，都是找到另外一个世界。所以，当主耶稣在第四章、第三章，他就讲到神，所以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重生的，怎么重生的呢？第三章里面就是讲到是从领受了神的道。然后呢，也经过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他就是接受耶稣，相信耶稣死而复活了，赐下圣灵来， 他信耶稣必须要信到这个地步，他这样来领受来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圣灵才能够进到他的里面，使他有一个新的生命，就是圣灵进来，就是新的生命带来，人就这样重生。那耶稣他也讲到哈，他说从灵生的就是灵，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这个我们要看一看第三节，第三节，第三章第六节。第三章第六节。第五节呢，我们也要读一读哈，第三节跟第五节要读一读。第三节呢，哈，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啊，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啊，你要注意，耶稣讲这个话啊，人若不重生，就是约翰在第一章所说的，不是从情欲肉体人意所生的，乃是从灵生的。那就是说必须要从圣灵这样来重生。你如果不是这样重生，你就不能见神的国。这个见神的国就是啊，对神的事情有觉悟了，相信有神的同在了，也相信有神的作为了。那如果你是没有重生得救的话，你根本不相信神的存在。不要说这些很，我们常常遇到这很奇妙的事，哎呀，神这样带领啊，那么奇妙，这个那是见神的国了。你必须要经过圣灵的重生。第四节当然尼哥底母还是在一个物质界里，在人的肉体里面呢，他来领会啊，回答主耶稣的话啊，他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够重生呢？且能够再进入母腹生出来吗？他完全是在人的这个物质的观念里面，看得见的世界里面呢，他是用这个领会来领会耶稣的话。耶稣说的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好，那只能第九节耶稣说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哈，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那第一章约翰说这等人是从神生的，那第三章呢，就耶稣就讲到怎么从神生的，是两个步骤，一个是从水和圣灵生的。水在这里指的生命之道，它是这个它是活道，它是从永远到永远的那个。主耶稣也不是说嘛哈，你如果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在你的里面要成为永生，泉源一直涌到永生。换句话说就是活道，生命之道。但是呢，必须要经过圣灵的工作。这个生叫人得生命，是圣灵的工作。保罗说哈，字句是叫人死的，唯有圣灵啊，或者经意是叫人活的。然后在罗马书第八章一开始他就说啊，我靠着那个赐生命圣灵的律，就脱离了那个犯罪和死的律了。换一句话说，圣灵它就是生命，它是叫人活的，或者是叫人活的能力。有时候我们把圣灵的能力哈，把它跟生命这样分开哈，生命就是能力，我们能够活，我们就有能力做这个做的。如果我们没有活，我们什么都做不到。那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啊，就不能够进神的国。那个进神的国，前面耶稣说是见，看见神的国，看见了还没有进入，看见是一件事情，进入又是一件事情。有时候我们对圣经啊 有时候会有些启示，一些亮光。但是呢，你要是进入，就是说要来经历啊、哦，你所得到那个亮光，那还是中间有一点差距的。所以耶稣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你要能够见神的国，就是哎，你相信有神的同在了啊，你也看想呀，这个奇妙是只有这个神迹，只有神才能够做，这是你看见神的国，可是还没有进入呀。那什么样才能够进入呢？你必须要领受神的道，活在其中，当然也要领受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你才能够经历到神，这样你能够活在神的里面。那主耶稣在这里讲到神的国啊，要我提一提，也是讲到圣灵。耶稣来，还有使徒约翰来，还有他差遣门徒们出去啊，传道啊，传福音。他们很简单，他们所传的福音就是啊，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们传的是天国的福音或者神国的福音。对，天国跟神国是一样的意思啊。天国不是在天上的国，乃是属天的国度。神国当然是属于神的国度，是一件事情啊。但是呢，不同在哪里？为什么神在这里要说神国，要说天国呢？就是因为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我们人是活在一个物质的世界，看得见的世界里面，所以对于看得见能够摸得着的，我们比较容易接受。但是呢，有另外一个世界的存在，而那个世界呢，比这个看得见的世界呢更实在、更永远的，是永存的。我们因为看不见呢，所以我们很难接受，那只有相信。这就是讲到那个信心的问题了。那对于圣灵呢，我们可以看得见，但是不是物质的眼睛能看见，那是灵里的眼睛能够看见。那比如我们聚会的时候，哦，神与我们同在，这是灵里面的一种看见，灵里面的一种感受，也是我们可以经历的，能够感受到的。虽然我们肉眼看不到摸不到，但是它因为是灵嘛，我们怎么能够用肉眼来看呢？因为它是灵嘛，所以我们必须要重生，就是说要从一个看得见属物质的世界里头啊，要越过那个进入到那个看不见和属灵的世界里面，那个就是圣经所说的神的国、天国，而耶稣所传的这个福音啊，就是天国的福音。那么一讲到国的时候啊，就一定包括他的所有啊，中国他所有，他的富有，美国他的富有，神的国他的富有，神的国就是它的内容，所有的它的一切的丰盛。那我们重生得救就是开始进入这样一个。那么耶稣说出来为什么我们要重生呢？第六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这个两句话的意思啊。这一节经文呢，哈，耶稣就告诉我们有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属肉体的世界，就是属人的、属物质的，看得见的；一个是属灵的世界，是在圣灵里面的，是看不见的，但是却是神的国、神所掌权、神所在的地方，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必须重生呢？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没有重生的话，我们就不能进到神的国，进到另外一个领域，另外一个属灵的领域，看不见的世界的里面。所以你必须要重生， 如果你没有重生，你就是在肉体里面，就是活在这个物质看得见的世界里面。那人间的事情你都能看见，你都去了解，包括宗教的信仰在内。所谓的宗教的信仰啊，都是如果不是在圣灵里面呢，就是都是在肉体里面。因为从肉体生的，出于肉体的就是在肉体里面，出于灵的就是在灵里面。好，讲过了这些以后呢，到了第四章，到了第四章啊，你要注意，约翰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他也是渐渐的把人带到灵里面，把人带到神，就是灵的里面。到了第四章的话，啊，起先当然就是讲到这个活水，啊，那这个妇人呢，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一斤煮，然后主跟他的谈话就透露说，啊，那个生命的活水，或者说他就是那个生命的活水，他就是满足人需要的。但是在这里，耶稣是在肉身里面，可是耶稣要讲的，我要赐给你的活水哈，乃是在圣灵里面，是讲到他死而复活以后。而且在第四章里面呢，有这样一句话，第十节，第四章第十节啊，耶稣回答说哈，你如果知道神的恩赐，神最大的恩赐，神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要记得那是耶稣啊，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给了你活水了。那么这个时候耶稣讲的他活水是特别指着那个圣灵，后面他要讲到的父就是灵啊，这是在主耶稣死复活升天以后从父神那里领受了父神所应许要赐给信他之人的那个圣灵，然后就浇灌下来，他来了，他又他从肉身肉体呢，好像就变作灵体了，不然灵不是体哦，他就在灵里面，灵的位格里面就来了。所以耶稣讲到说，说妇人你要相信我，时候将到。第二次呢，他就说如今已经是了，快了，因为耶稣出来传道，30岁出来传道就3年多嘛，然后他就钉十字架，第三天复活，接下去40天向门徒们显现，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楼上祷告了10天，到了五旬节，整整50天，圣灵就来了，那就是耶稣所说的天国近了的意思。他在地上的时候传福音是天国近了，天国什么时候临到的呢？那是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天国另外一个属灵的世界，属天的世界，看不见的国度临到了，那就是五旬节开始。你读那个使徒行传里面啊，那全部都是圣灵的工作，不管是病得医治、归赶出去、受圣灵的洗、被圣灵充满、生命的改变、死人复活等等啊，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这都是圣灵的工作，也都是神他的工作，因为神就是灵。所以到了第四章后面，耶稣啊讲到24节，24节他说神是个灵啊，所以拜他的必须要在灵里面，必须要在灵里面和真实的里面来拜他，因为要不然你就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头。所以 我有时候说哈、啊，圣灵来是把我们从哈、啊，不但是罪恶世界里带出来，但是把我们从这个宗教的世界里都带出来。因为那个宗教的世界，如果不是在灵里面的，它根本它是在还是在肉体里面。所以，哎，那个耶稣说必须，那个你要注意主耶稣所讲的话哈、啊，那个23节，他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这个时候啊，是一个时代的转变，就是新约时代的来到。旧约的时代都是讲律法，新约的时代都是讲圣灵。不是人呢能够来成全律法，乃是圣灵来了，人被圣灵充满，靠着圣灵来活的时候，就能够活出神律法中所要求的，就是，所以耶稣他说了，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律法的一点一划呢都要成全。那你要注意23节哈、啊，还有他说，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还是要那个真正真实拜神的，跟神有来往的，必须是在灵里面，在真实里面。他说，因为为什么呢？他说，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这个要哈、啊。英文是翻作寻找 seek， 呀、yeah ，好像神在寻找。我相信啊，他吸引我们，嗯啊，特别我们明年的这个网校啊，我就讲到怎么样跟随圣灵，很具体的，怎么样在圣灵在聚会中跟随圣灵，在我们读经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来跟随圣灵。哦，那当然，跟随圣灵是应该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都要来学习。这个以后我们都会有机会来讲。那你们在国内哈、啊，能够买到，应该可以买到我的书2本合订的《认识圣灵与跟随圣灵》合订的书，名叫《圣灵》，它就是他们起换了这个名字，就叫做圣灵。嗯。那个在国内都可以买到，3次教会的书房都应该有，因为这我这2本书在国内呢是有书号了，合法的印发的这样。那你可以从那个跟随圣灵啊这本书里面呢，可以知道我怎么样在生活中。在职业里，在家庭的搬迁里，怎么样来跟随圣灵，那里面有很多的见证你可以看到。那我在这里说的就是神啊，他要他寻找，他要得着，他要得着一般人呢是在灵里面的来拜的。所以当我有时候看到弟兄这边的来信啊，他就是要跟随圣灵了，我们都在学习跟随圣灵。今天上线以前呢，我也看到那个孔军转来的一个牡丹什么教会的一个师母，他就说，哦，他说他9月开始就要学习在聚会中跟随圣灵。哦，他觉得太重要了，他提到。我写的那本书那个13章讲到如何在聚会中跟随圣灵。他说太重要了，因为他跟随的就是他里面，我没有看完这个信啊，就是说他提到一点很好，他说跟随圣灵是最容易的一件事，但是呢对人来说呢是最难的一件事，真是不错。不过你跟圣灵会在。圣灵会教你，会带你，你应该有这个信心，就是相信他， 他会带领你进入的。嗯，好，那个在灵里面的服事，就是耶稣所说的，如今就是了，就是说那个圣灵的时代，新约的时代，现在已经来到了。神他就是要这样的人来拜他。嗯，有一个老牧师他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撒旦呢、啊、不怕人呢、啊、来信仰宗教，他怕人呢、啊、来得着耶稣。”因为耶稣一来，他就完全必须要退去，这样。所以，耶稣在哪里呢？耶稣在圣灵里面。我们也可以说，基督啊、哦，他是受膏者，他就是圣灵，他就是那位圣者。所以在圣经里面，旧约啊、新约都讲神，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圣者，然后讲到耶稣。要出生的时候，天使对玛利亚说：“你生的这个孩子要成为圣者，那就是，当然他是神，他是圣灵啊。那我们如果这样的哈，在基本的观念上，就是你讲到圣灵的喜，这个就是讲到神他的丰满。”他整个的这样丰满，嗯，今天恐怕我们时间，不够了哈。我想，也许我们下一次接着再来查，因为这个题目不是一次、两次能够讲得清楚的哈。那主耶稣来要用圣灵为我们施洗，嗯，这句话先是施洗约翰说的，在马太福音第三章。我们看一看啊，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一节跟十二节，约翰说啊，你刚才我已经啊提过了哈、啊，这个约翰出来传福音，耶稣的门徒啊，比如马太第三章一开始哈、啊，那时候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呢，在犹太的旷野呢传道说，注意啊，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主耶稣来，他传福音也是这样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没有提到圣灵，其实他就是讲第四章所说的，神就是灵，神的国，你要进到神的国，你必须要透过神的灵的重生。那么要去享受神国里面的丰富，你必须要受圣灵的洗。这个是圣灵的洗最主要的意思啊。那十一节，使徒约翰他特别讲到主要来，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要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呢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仓，把麦子收在仓里面，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那么主耶稣来用圣灵为我们施洗啊，他有一个目的。用这个约翰的这个话来说呢，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帐，换句话说，他用圣灵来为我们施洗，就是要在我们的身上要做工。那个火呢，特别是指着炼净的意思。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掺杂、杂质、掺杂。那我们，领受了圣灵以后，当然我们会得到能力，我们也会得到一些恩赐哈。但是那个不是主要的目的。主耶稣用圣灵为我们施洗，用火为我们施洗，主要的目的呢，那是要在我们身上做改变的工作，炼净的工作。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帐，就是要除去我们里面那些属肉体的、属人的那些悲情、侠情、侠品，所有那些掺杂，他要扬净，就是炼净的意思。 他用圣灵就好像用钵机一样，来在我们身上做工，然后把麦子收在仓里呢，把糠用不灭的火烧，那就是分别了，属基督的，属肉体的，属灵的，啊，属这个物质世界的，他就又有一个分别，哎，他之所以用圣灵与火为我们实行，他是有这个目的。那么简单的说来，他就是要得着一个心腹，一个圣洁荣耀没有瑕疵的教会。嗯，但是这个杨静他的场啊，他的意义很广，也可以说万事我们常说的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啊，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这个万事你可以说就是他手里拿着钵机，他来养进我们的场。那今天在你我的身上啊，要记得神都有他的计划，他在做工啊。我觉得好多时候啊，我们这些为神做工的人啊，我们只想到为神做这个，为神做的啊，讲道的人呢，多半都想到我该怎么讲，我要看参考书啊，我怎么说啊？我该怎么做？怎么做这个？怎么做那个啊？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哈，神在做我们，我们就是他受托的工作。神在改变你，改变我，我们是在他手中的工作。他拿着钵机，他用他自己的方法，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来做你，来做我，来扬进我们里面的杂质，使我们哦脱离这个属人肉体的败坏的。然后呢，那个麦子当然是指着他的生命，他的丰富来说。那圣灵的喜，然后主耶稣第二次他也提到，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第一章第五节，这是主耶稣升天以前复活以后向他们显现了，再一次的跟他们最后的一个祝福啊，从第四节读吧，比较更清楚啊。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祝福他们，这是复活以后跟他们聚集的时候，这里是祝福他们，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说过的就是我会是要来，我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第五节他就特别指出，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马太福音第三章啊，刚才我们读的约翰是说啊，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呢在我以后来的，他要用圣灵与火为你们施洗，他的能力会大，他要做更大的事，这个意思都包含在其中。那耶稣也在这里啊，也都是在圣灵里面呢，父神的灵在他们的里面，所以他说的话是一样的。主耶稣在使徒行传一章五节说啊，约翰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不多几日我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对，那么讲到那个圣灵的洗跟圣灵的充满啊，有什么区别？我有初步的这样回答过啊，基本上是一件事。因为耶稣在行传五章这里所说的圣灵的洗啊，就是第二章一开始五旬节到了啊，神的灵就降在他们当中。然后二章四节啊，就说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所以这个时候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就是 行传一章五节耶稣所说的，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基本上这是一件事，但是那个不同在哪里呢？不同哈，圣灵充满，跟圣灵的洗，这个洗哈，原文是浸啊，好像你整个这个人呢，这样浸在水里面，所以讲到那个受水洗哈，传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改，也许是长老会啊，把它改了，就是用点水洗哈，那个跟圣经所说的那个意义哈，那可以说，差距太大太远。这个为什么一定要受洗的时候受水洗，一定要浸在水里面呢？因为它跟与主耶稣的联合，主的死、主的埋葬跟主的复活有密切的关系。你如果这样点一点水的话呢，没有跟主这样联合，这是一种传统的做法。那么讲到那个圣灵的洗呢，那很显然的哈，主耶稣他要用圣灵为我们施洗，他要把我们整个的人呢，要浸在圣灵的里面。换句话说，他要来养紧我们的肠，除去我们所有的，他要把他自己来给我们，他要把我们带到他的丰盛的里面。他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这个叫人得生命，记得这是圣灵的洗最主要的工作。叫人得生命是得到他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就是这个圣灵的洗哈，乃是一个越来越深、越来越丰富在圣灵里面的一个经历。我们要领会这个。圣灵的洗啊，跟圣灵充满，还有住在主里面呢，有什么关系的话呢？这个是我们只有能够在我们的经历当中，我们经历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能够领会到什么程度。按照这个字义的解释呢，这个洗是应该分作浸，所以。当我们要受圣灵的洗的时候呢，就说受你的浸。那么按照字面的解释，你这个整个的人呢，好像要浸在圣灵里面，他要使我们完全就是消失在圣灵里面。是这么个意思啊。但是属灵的意义呢，那是我们的减少，他们的加增。我们减少到后来到一个地步，我如果能够用，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比喻就是我们呢，我们这个旧人就好像一滴水呀，那他要把我们这一滴水呀，要放在大海里面，然后就没有了。那这个大海是无限的，那个圣灵的洗是一个无限的。在圣灵里对神的经历，那个我们对神的经历是无限的，你深渊与深渊响应，深渊是无底的，是无限的，你可以在神里面呢，可以说越来越深，越来越丰富，一直到一个地步的话呢，你真的没有自己了，那只有圣灵，只有基督了，那就是圣灵的洗它的丰满的那个意义，或者说圣灵洗的丰满，你都在其中。这是一个经历的问题，慢慢的我们就会越来越深。那个圣灵的充满，特别是我们这个内在的受圣灵的管理，受圣灵的限制。主耶稣他从约旦河你受洗从水里上来啊，你看一看，马太福音第三章 啊，在第三章这个十三节吧，我们看完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结束。前面约翰说了，耶稣要来给你们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行啊，为什么？他也都说了十二节、十三节呢？就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啊。我们十六节啊，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来，落在他身上。哎，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啊，那个，我稍微再解释一下，神的灵啊降下来，落在他身上。这个落在他身上，神的灵降在谁的身上啊？或者落在他身上，就是啊，高他、充满他、住在他里面的意思。那么至于他，受圣灵的管制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这个是他个人跟神的那个降服的程度有关系。他如果真的是，不再有罪，全部都降服于神的话，当然圣灵在他的身上就能够达到完全充满的那个目的。那个然后第四章啊，第四章你接下去呢哈，那个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你看耶稣顺服圣灵到一个地步啊，他都不问说为什么你要引我把我带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了。他是完全啊是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所掌控的意思。他再也没有自己的意思了。所以当然他这样的依靠圣灵，也有神的话在他的里面。当然魔鬼失败了啊，他得胜了。那我们再来看那个路加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啊第四章第十三节。好，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失败了啊，他就暂时离开耶稣。十四节是我们要注意的，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然后他的名声呢就这样传遍地方，他就出去啊，就传道、医病、赶鬼，叫他完全是靠着圣灵，完全是这个时候他说满有圣灵啊，跟这个被圣灵充满又有差别了。蛮有圣灵的这个人是完全受到里里外外都受到那个圣灵的控制掌管、啊、那个圣灵的充满啊，他能够也许啊管理你的心思意念什么啊，这也是一种圣灵的充满、啊、但是如果你满到一个地步呢，连里外面的人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受圣灵的控制，这个时候呢，啊，你不但是被圣灵充满，满有圣灵，你啊，完全是在那个圣灵丰满的境里面，圣灵的丰满的灵境里面，你是这样的一个人了，那就是耶稣，他就是我们的那个榜样，最好的榜样。所以，圣灵的洗跟圣灵充满啊，就是很难划分得很清楚呀，但是呢，因为它是一位圣灵，都是神自己，所以你很难把它解破。有时候我们对于神的那个认识哈，我常常觉得我们的问题就是因为把神跟圣灵分开，把耶稣跟圣灵这样分开，所以在传统的教会里面呢，他们只能够接受 父神啊啊，主耶稣是我们的主，是神的儿子。那一讲到圣灵，他们就好像堵住了，不知道怎么样往前，就是因为他们把圣灵跟神分开了。神就是灵，我们说圣灵就是说神他自己，那个尤其是跟我们发生关系，跟人类发生关系的哈，就是他的灵给自己，因为唯有他的灵能够赐给人有生命，能够住在人的里面，能够赐给人有智慧，有能力，有爱啊，有他所需要的一切，只有圣灵才能够直接进到人的里面。但是呢，这一位进到我们里面的圣灵，他就是神。所以主耶稣他来，他讲得很清楚，讲得很清楚。他说神就是灵，讲到那个时代的时候呢，他说时候已经到了，因为在神呢，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那个时候他还在肉身里面呢，他还没有死而复活升天，可是对神来说那个时候已经到了，他说如今就是了啊。他说的这个时候呢，就是旧月和新月的一个时代的划分啊，时候到了，如今就是，那就是新月的时代，弥赛亚来了。旧月是预言预表弥赛亚，现在新月时代弥赛亚来了。而这个弥赛亚啊，在希伯来文弥赛亚，希腊文呢叫做基督，意思都是受膏者。这个受膏者他领受了圣灵，所以他才能够用圣灵为你我来受洗，来施洗。所以一讲到圣灵是跟基督有密切的关系，就是受膏者。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就是基督，我们说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也就是神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就说啊，你要把约翰福音跟约翰一书啊，要把它连起来读的时候啊，慢慢你才能够融会贯通啊，就是哦，约翰也讲到光就是神，讲到道也就是神，讲到灵也就是神，讲到活水也就是神，他是一切，他是我们的一切，只是我们需要的不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吃肉，需要吃饭，需要喝水，是吧？可是耶稣来，他说我就是你们喝吃，我就是你们的粮食，他是我们的一切。那我们对圣灵有这样的一个认识。那么至于说怎么样能够保持这样被圣灵充满了，那就是一直跟随圣灵。那就是你在生活中，在服事中，甚至在你的事业里面啊，你如果是一直靠着圣灵来行事的话，你就是保持啊被圣灵充满。那个周六我们有听到徐春的见证，说到他们教会啊，王帝做医生的，他就是在他行医的时候，给人看病的时候，他也安静等候神，与主连接，然后他就不一样了，他就知道该怎么做呀。那耶稣来就是做我们的智慧，做我们的能力，做我们的爱心。那他这样就是常常被圣灵充满，不是说有一个什么特别的一种现象表现，那才是被圣灵充满。那是灵恩派里面的那个观念呢，我们要从那个观念里面出来，我们要进到圣经的观念里面。跟住在主里有什么关系呢？你这样就是住在主里面。约翰告诉我们很清楚啊，你如果是一直领受 啊，恩高的教训，你凡是如果是跟随圣灵啊，这就是住在主里面，那主也住在你的里面。我们常常会以我们自己的观念和想法呢，来教我们糊涂，教我们对圣经的真理啊，好像变得糊涂，该怎么解释啊？不，很简单。我们如果是活在灵里面啊，好像保罗所说的，只有属灵的人呐、啊，能够参透万事，他都明白了，他都能够连接在一起的。因为你在主里面呢，哈，好像什么都明白了，什么都知道了。感谢主。好，今天已经过了一个钟，你们在亚洲的已经过了11点了。哈利路亚，赞美主。那个，当然，你要是讲到圣灵充满住在主里面，当然还有一些可以查的哈。那最后呢，我也建议，如果你们还有时间的话呢哈，不妨把以赛亚书哈，能够看一遍，因为这里面呢哈，讲到圣灵，好多地方呢讲到圣灵。以赛亚书啊，一共有66章哈，它也可以说是全部圣经66卷的一个索引。哎呀，讲到救恩，讲到圣灵，讲到教会哈、啊，都有在以赛亚书里面。那我特别哈、啊、提出你要读的关于那个圣灵啊、恩膏啊哈、啊，那个比如说11章以赛亚书哈、啊、第11章你要读啊，12章也很重要，还有呢61章。61章啊，特别讲到主的恩膏，这样，那个55章一开始也是讲到圣灵啊，65章啊，一开始也就是讲到圣灵。还有呢，你要注意在以赛亚书里面哈、啊，多次提到哈 啊那日到那日，你要注意，你把它画出来，到那日啊，就是啊。基督来的时候，圣灵来的时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就他来了。那都是指着圣灵新约的时代而说的，谢主。好，我就大概这么提一提。其实我有我把这个以赛亚书我看了一下哈，里面呢可以说提到圣灵的哈，一共有22个地方。嗯，那我想你们自己去查看。感谢主，我们就在这里做一个结束祷告，赞美主，哈利路亚。那个，我顺便提一提哈，我们要为那个赖淑芳牧师祷告啊，他现在是在准备台湾这个新旧课时啊。这个负责人的一个聚会，那么同时他也在整理啊这个恩膏的教训，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我曾经用3个月啊讲到那个恩膏的教训，讲了很多很多的录音抄写出来。那我们以前所出的那本书叫做恩膏的教训呢，那个太简单，后来卖完了，我们就没有再印了。要等啊，这个今年上半年所讲的恩膏教训，很多的啊的资料补充进去，然后我们再版、再印那个恩膏的教训。目前，赖淑芳牧师他就在抽空做这件事情，大家为他祷告，好不好？这样。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啊，做一个结束的祷告。Thank you, Lord Jesus. 哈利路亚！赞美主。王坤泉牧师，你来 待会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恩，因为你赐下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就是生命，圣灵就是活水，圣灵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上作为你儿女，你所赐给我们一切的供应都在他的里面。主，谢谢你，你要帮助我们在每天生活当中懂得跟随圣灵，能在你的引导里面，我们活在你生命大能的力的当中，以致我们能够常常得生命得平安，不体贴肉体，跟随你能够有得胜，能够有你自己的丰满，有你自己生命的丰盛越来越多。主，谢谢你就做你的仆人周牧师再次的向我们来阐明你自己圣经里面的这个话语，也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单是阅读你的话语，我们更加明白你就是那个永恒活泼的道，借着圣灵已经在我们的里面。那么思考默想你的话语的时候，都能够在你的工作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活泼的道真的在里面带领我们进入真实的当中，去经历你自己的丰盛，你自己的作为，你自己的丰盛。谢谢你，我们也再一次将多一个星期之后网络的课程交给你，就你自己借助这个课程，让我们世界各地的和睦的家人肢体，我们都一同学习，我们领受的灵的这个教导，你使用周牧师，你保守他身体，有你自己成为他的健康，有你自己成为他的能力，你的大能在他身上，也透过他将你要向我们传递的话语一一的教导我们。我们恭敬的将这个网络的这个课程交给你，你来使用，你来祝福。我们更将赖淑芳牧师目前他在整理这圣灵的恩膏的这些的周牧师以前所讲的，他在整理的当中，说你自己帮助他跟周牧师一样的同感一灵，在整个过程当中，主啊，能够更加的细心，更加的完整，更加的将你自己的心意向我们所显明的都一一的来彰显。谢谢主，我们仰望你，我们谢谢你的洪恩，让我们有幸能够走在这条与你联合跟随你的道路当中，所以我们愿意更加的在这个行列里面更加的单纯，更加的晓得来跟随你。无论主啊，你引领我们到哪里，我们都紧紧的跟随你。谢谢主，也祝福我们亚洲晚上的这个睡眠弟兄姐妹都能够安活在你自己的爱的保守当中。在美国，在其他地方的弟兄姐妹要工作，主啊， 也都保守他们，靠着你见证有力量。谢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